镓和锗这两种稀有金属都被美国和欧盟列为关键的矿产。虽然中国在这两种的矿产物项的生产世界领先，但并非是占据绝对的支配垄断地位。因此很多专家认为中国拿这两种元素对外国进行制裁令人匪夷所思，出口管制只是一种象征意义的信号。镓所应用的产品主要包括半导体材料、半导体发光元件、集成电路、晶体管、无线通讯和军用卫星等。这是军工、国防、高新科技等领域的重要原材料，应用于红外光学、光纤通讯、太阳能电池和催化剂等行业。镓是一种大宗商品，其中一些国家的生产当中亦都占据全球的重要份额。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一篇分析文章当中说，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缺乏完全的封锁能力，这个可能会削弱他们制裁的效力，制裁可能主要是象征性的。中国是原生镓和精炼镓的主要生产国，其中原生镓主要是铝工业的副产品。2021年中国镓出口占全球镓出口的 29%， 很大部分产能被国内使用。日本亦都是全球镓制品生产的主要参与者，虽然很多日本公司目前依赖低成本的中国产粗镓对他们进行精炼，但日本仍然可以从其他国家进口粗镓。除了中国之外，日本、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加拿大等国亦都有生产粗镓的企业，主要是有色金属冶炼厂和大型氧化铝厂。其中日本陶氏金属矿业公司利用墨西哥进口的新冶炼副产品进行精炼镓的生产，不受中国出口限令的影响。之外，回收废料亦都可以为精炼镓提供原料的来源。很多美国盟友有能力重启镓的初级生产。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分析说，2016年的停止营运的德国斯塔德镓矿回应全球镓价格上升，已经在2021年宣布计划重启镓生产。澳大利亚拥有大量锌和铝土矿，即是镓生产的关键。美国铝业公司在澳大利亚的平贾拉氧化铝精炼厂附近的设施可能会为澳大利亚提供镓的产能。在镓的生产方面，虽然中国的镓的产量占世界总体的70%以上，但是美国镓的存储量是约有3870吨，占全球存储量的 45%。美国国防部在7月6日表示，美国拥有镓战略储备。五个大楼发言人说，国防部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增加微电子和太空供应链关键材料的国内开采和加工，包括镓和镓。伯明翰大学战略元素与关键矿物中心研究员加文哈柏在一篇分析文章当中写话，过去镓是从德国、拉丁美洲和非洲开采的矿物当中提取的，因此这些地区可能再次涌现镓的生产浪潮，并且是投资于研究对这些关键材料依赖较少的设备，但取得成果需要时间。据路透社报道，很多国际半导体企业在中国宣布对镓、镓的出口管制措施后，是表示新措施不会对他们造成直接影响。全球领先的晶圆厂台积电说，预计中国出口管制不会对他们生产产生任何直接影响，但将会继续监测事态的发展。淡化镓激光器主要制造商日亚化学公司是表示，目前没有影响。总部位于荷兰的芯片制造商恩智浦半导体说，预计不会对他们业务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半导体制造商微芯科技的初步评估是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德国芯片公司英飞宁的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他们大部分的原料供应来自中国之外。澳洲纳微半导体公司说，预计中国限令不会对他们业务产生不利影响，并且强调镓在全球都有重要的来源，因为它是铝等其他金属生产中的天然副产品。镓图研究所总体经济学和贸易政策研究副主席斯科特·林西科姆认为，中国的出口管制根本是行不通。他对美国之音说，各个生产商和各国政府拥有大量原材料库存，这个不是那么可能，是为全球半导体生产商带来巨大压力。很多分析认为，中国的出口管制限制了低成本矿产的供应，导致全球需求的增长，这个将导致未来几年这些稀有金属价格上升，激发外国提升产能。 中国此前针对日本的稀土出口禁令就是一个例子。2010年由于在钓鱼岛日本称为尖角诸岛问题上的领土的争端，中国阻止了对日本的稀土出口。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打稀土牌，迅速是引起外国警觉，引发了一场寻找替代产能的国际竞赛。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产量随后有所增加，导致中国在全球稀土产量当中所占的份额从2010年的 98% 降至2022年的 70%。
Assuming the market reacts similarly, and you know, these metals are not really rare in the sense that there are plenty of other deposits around the world.
他说假设市场反应类似，而且这些金属镓和锗并不罕见，世界各地还有其他地方有大量的存储，这个最终可能会对中国对中国政府是产生反作用。中国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在接受中国官媒英文的《中国日报》采访的时候说，对这两种矿物产品进行出口管制只是中国反制的开始，说中国的制裁手段和种类还有很多。不过分析认为，魏建国的讲话同时暴露出中国对脱欧断链的担忧。中国这次宣布矿物产品出口管制前，荷兰政府在6月30日宣布将与美国和日本一起从今年9月起对半导体技术采取出口管制。在新规定下，荷兰亚斯麦公司必须获得许可证才能够对中国公司出口中高端的光刻机。《华尔街日报》7月4日报道，美国政府准备限制中国企业获取美国公司提供的云计算服务，要求微软、亚马逊等服务提供商必须获取许可，才能够为那些从事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发的中国公司提供云平台服务。此外，预计拜登政府还将在7月强化去年10月出台的对华芯片技术出口限制，可能影响英伟达对中国出口特制的 A800 芯片。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战略科技项目主任詹姆斯·刘易斯说，美国财政部长耶伦7月5号启程前往北京，中国海关总署3号就宣布镓和锗的出口的管制明显而有所指。他说中国在耶伦访问前这样做的意思是冲着他而来的。他说这个是对美国说，你不是唯一可以限制技术转让的国家，这个为谈判提供了讨价还价的筹码。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7月6号说，在发布公告前，中方已经通过中美中欧出口管制对话渠道进行了预先通报。
Chinese are trying to make the point that they really don't like US technology transfer restrictions and they want the US to back off some of them.
刘易斯说，中国人是试图表明他们非常不喜欢美国的技术转让限制，他们希望美国放弃其中一些的限制。如果他们在与耶伦的会谈和其他会谈当中表现出色，美方或者会有一些让步，但很有可能中方实施了这些限制只会是激怒别人。他还说，中国说的是比实际能够做的更加强硬，他们必须要向他们的听众表演，所以他们发表了非常强硬的声明，但私下里面他们更加具有和解性。分析认为，中国出口管制并非有利威胁，他们最有力的贸易武器还是他们庞大的国内市场。刘易斯说，西方公司就是美国、欧洲、日本，西方公司仍然希望进入中国市场，这个就是中国拥有真正影响力的地方。在其他领域，例如半导体材料等，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实力。但是专家警告，如果中国政府阻止半导体设备和技术等进入中国市场，这个将会阻碍中国自身产业发展，因此北京必须格外谨慎。中国此前以安全为由限制在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使用美国美光公司的储存的芯片产品，但是业界人士认为这个限令的影响到的范围是有限。林西方武说，在半导体之外亦都有类似的问题，例如中国可能会通过阻止粮食进口刺激美国农民的痛处，但这样做会伤害中国人民，而且伤害中国经济。话他预计他们将会继续看到中国政府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各种的杠杆来到阻碍其他半导体生产商，阻碍美国经济和其他国家的经济，为他们带来痛苦。但是在贸易领域，伤害他人亦都会伤害到自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